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又到了咱们翻牌子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呢还是一块儿来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都有什么精彩的评论。会员朋友令克肖提问，抛开日本人侵华等事情，我看日本陆军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军服还是挺好看的，那种黑色还是深蓝色的军服挺不错的。但是为什么到了二战的时候，侵华日军的军服变成了那么土的浅绿土黄色啊？虽说实用性要更重要，但我们看德军、美军、英军的制服就还不错。我们不说海军，就单说陆军的军服，怎么审美一下子拉胯成这样了？这个日本军服变土呢，是有几方面的原因的啊。首先是从世界角度来看，军服逐步开始强调伪装了，是吧？从鲜艳的色彩逐渐的向大地色系转变啊！法国人在一战时期还在穿红裤子，后来很快就不穿了，各国军服都要尽量的让颜色贴合作战环境，所以这个浅绿色土黄色的军服就更符合日军所涉及到的战斗区域的色彩伪装。另外呢，这个日本陆军的军服是有自己的大礼服的，人家的帽子上还是有那种高高的帽缨啊，这种大礼服是仿自法国人的样式，审美还是很在线的。不过好看的东西呢，有一个缺点就是贵，是吧？军官可以自行定制大礼服，定做的价格是一个尉官大半年的工资。那么这样的成本呢，就让日本军人望而却步了，所以很少有人穿。到了二战中后期的时候，伴随着日军节节败退，本土资源薄弱，已经没有能力定制礼服了，所以就只剩下浅绿、土黄等等日常和战斗合一的服装了。所以他们的军装审美拉胯呢，主要还是由这个作战环境以及国内资源的双重因素导致的。会员朋友徐凯一提问啊，请教一个问题，清代开国之后允许沿用明代的铜钱吗？理论上是不允许的啊。在满清入关之初，这个多尔衮就下令户部和工部铸造顺治通宝，并且禁止明朝旧钱。实际情况呢，是南方战事要紧，资源紧缺啊，顺治通宝产量不足，所以市面上顺治通宝和崇祯通宝混着用。直到顺治十年的时候，南方战事都差不多了，才开始大量铸造顺治通宝，并且禁绝了私铸钱以及旧钱。虽然官方有着严格的规定，但是到了民间执行起来的时候，也就是那么回事了啊，仍然有大量明钱。到了后来，随着海禁政策逐渐放开，大量乱七八糟的铜钱也就开始重新流进了中国市场。2007年的时候，就有一个考古发现啊，清朝的窖藏铜钱出土，发现不仅有崇祯、万历的，而且还有唐朝开元、宋朝元丰的，甚至有宽永、景圣年号的。其中宽永是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钱，这个景圣呢，则是越南阮朝的钱啊。可见那时候的铜钱都是在随便用，是吧？朝廷规定是一回事儿，实际上又是另一回事儿。会员朋友 CHA 开头7091结尾提问啊，老师能不能讲讲为何朱元璋能北伐成功，而东晋刘裕、宋朝岳飞、韩世忠等等历史上其他人的北伐就都不行？这个岳飞、韩世忠肯定是不灵的啊。这个岳家军呢，是南宋初期战斗力最强的军队，面对金国人能打出来局部的胜利，但是交换比异常惨重。比如岳飞最有名的郾城颍昌之战，打破铁浮土拐子马，是吧？但是代价呢也是异常巨大的。岳飞手下有包括杨再兴在内的八名统治官战死，岳家军一共就只有22位统治官。如果岳家军是今天一个集团军的话，那么统治官就相当于师长、旅长啊，一场仗就阵亡接近1/3的中高级干部，这样的惨胜是不足以支持北伐的。然后这个刘裕的军队倒是有北伐的能力，可是后勤是一个巨大的难点啊。这个《宋书》提到，北伐时漕运艰难，日费千金，从建康到河北的补给线长达2000里，要穿越多个割据势力。那么一旦战事拖到冬季黄河封冻，南方的水军优势就会化为乌有。相比之下，朱元璋可谓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是吧？元朝内部的两大势力，右丞相伯罗帖木儿是保皇党，左丞相王保保是太子党。当朱元璋北伐的时候，这两派的内战就已经把元朝的国力消耗殆尽了。另外，元朝末年已经修了运河，这个江南地区北上运兵以及后勤难度都比前代容易多了。 那么敌人阵脚先乱了，再加上后勤成本降低，是吧？因此就帮助朱元璋完成了北伐。会员朋友令克肖提问，我们看现代军队都有编号，举个例子啊，二战时期苏德战场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或者类似的各种第250师、第101空降师等等。那么中国古代常规的正规军有没有类似的编号？清军是不是有什么万字营、山字营什么的啊？但我想请问的是，整个军队按说也应该有类似编号之类的吧？你想问的问题应该是中国古代军队有没有类似的数字编号，是吧？古代是没有这种编号形式的啊，他们更多的是用方位作为部队番号，以体现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比如晚清直隶总督荣禄统领的五卫军啊，下属五支部队，分别是五卫前、后、左、中、右军。在1903年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完成扩编，下辖两个镇，相当于是今天的师，分别是常备军左镇和右镇。袁世凯将其改名为北洋军第一镇、第二镇啊，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有了数字作为番号。1905年袁世凯又提出以陆军编号通过一贯脉络相连啊，就是全国各镇统一数字番号啊。自打这时候起，数字番号才开始正式成为中国军队的一项制度的。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啊，五月花号上的第一批移民大多都是在英国国内遭到迫害而前往新大陆谋求出路的，请问为什么北美十三州后来又一度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并且对英王效忠呢？是因为第一批移民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弃对英王的效忠吗？首先，这个1620年登陆的五月花号船员中确实有一部分是清教徒啊，他们在本土受到打压，为了逃避本土的宗教压迫登陆北美。除了这些人以外，船上还有劳工冒险家，他们是为了在新大陆谋生啊，这些群体润了，只是因为对当时英国的社会环境不满，不是要彻底与他们为敌。到达北美之后，由于当地地广人稀，其他国家的殖民者和土著都在虎视眈眈，只有靠英国王室提供的庇护才能勉强生存。同时，这些殖民地是英国本土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经济上对英国依赖非常大。那么如果贸然与英国为敌，自己的经济来源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再者说了，各殖民地都有自己的议会，是吧？自己制定法规啊，英国人的控制特别宽松，他们也没有任何造反的道理。只不过随着七年战争的结束，英国人也需要转嫁战争成本，所以收紧了北美的自治权，并且推出了各种税收啊，这才让十三州喊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还有呢，就是咱们要搞清楚啊，这些早期的移民没有什么独立建国的意识，而且在这些人眼里，教会与世俗王权是两个概念啊。他们恨的是英国的主教和宗教法庭，但是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咱们看这个五月花号公约，是吧？开篇第一句就是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作为蒙上帝恩典的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国王信仰的捍卫者詹姆斯国王陛下的忠顺臣民啊，这不就效忠英王吗？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去北美的这些人呢，还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啊，他们要有英国臣民这个身份作为保护。如果这些移民宣布独立，那么他们就成了一群海盗，是吧？谁都可以来打他们，而且很多移民就是拿着英王的特许状去新大陆垦殖的啊，甚至可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些移民北美的英国人不仅效忠英王，而且为自己是大英帝国的一员而感到骄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厉害了，我的大英。好了，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